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4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货源共性希望，为了一次地震，民界准备了50年，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明慧编辑部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第21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明慧编辑部特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摄影、音乐、绘画、诗歌和书法作品，见证大法弟子在真善忍的指导下修心向善的美好，见证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付出，证实法轮大法的纯正无私。稿件要求面向社会各界人士和同修，及文章中的用词、造句、逻辑、评论、插图等，要注重让常人读者也容易看懂、入心。艺术作品要求主题明确，技法正统。每一个实修法轮大法的同修都有自己修炼受益的真实故事，这些经历哪怕只是我们修炼中自己认为平平常常的小事，其实都是道德境界、身体状态、智慧和能力的提升，也就是生命升华的过程。请更多同修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来，为世人讲述出来，让读者看到法轮大法在给予人什么，大法弟子在真善忍指导下能够成为什么样的生命，从心里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言的意义和价值，明白退党的重要，从而在当前和未来的天灾人祸中能够确保平安。希望所有大法弟子热诚参与，尽早投稿，珍惜这个向社会各界讲真相的大好机缘。大陆来稿请用明慧站内信箱，并提供笔名、性别、年龄段、职业、所在省份、作品的专业规格。海外投稿者请写明姓名、职业、居住地、电话号码、电子信箱、作品的专业规格。来稿请发到法会 @明慧 .org， 邮件标题请注明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征稿于今日开始，截稿日期为2020年4月13日，明慧编辑部，2020年3月5日。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德国法轮大法学会于2020年2月5日至25日在黑森州的奥芬巴赫市市政厅举行了为期3周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参观者们被画展表现出的美好、正义、勇气和希望所感动。真善忍国际美展的作品出自于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们之手，他们表现出了修炼者对真善忍境界的追求和面对邪恶势力不屈服的精神。自2005年以来，该画展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300多个城市展出上千场， 受到各国政要、人权组织、艺术家们等各界人士的支持和赞赏。这次画展是在黑森州州议员欧里威·西迪伯科和奥芬巴赫市市长费利克斯·西文克先生的支持下举行的。画展期间，市政府经常举行各种会议，如市议会会议、行政干部会议、专职人员会议等。由于会议厅正好设在画展展厅的旁边，因而与会者有机会观看画展，他们常向在场的法轮功学员竖起大拇指，表达感佩之意。安娜·陀伯特女士在市政府从事教育系统的研究工作，她说，一些画作催人泪下，中共那样残酷地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人们真的难以接受。她认为正是那些反抗强权的人，牺牲了自己生命的人，在改善我们的社会，维持我们的社会。马瑞·卡乌尼尔女士和好友海勒夫妇一同来参加画展的开幕式。卡乌尼尔女士来自法国，是一位画家。她说那幅画作《我是谁》是她最喜欢的一幅作品。画中的那位年轻女子是那样的轻松、纯洁、超凡脱俗，这正是吸引人之处。看完所有的作品后，卡乌尼尔女士说，这么一大群人被这样残酷的压迫，而这个世界却不知道该干些什么。我很伤心，也很愤怒，人类可以这样的残忍。他表示，法轮功学员面对迫害仍坚守信仰，做好人，这是相当有勇气的。尽管他们被关押，受酷刑折磨，他们仍然去散发传单，抵抗迫害。玛利亚·路易斯·海勒女士已退休，曾是英语和法语的翻译家。她说，这场迫害对她来说很恐怖，不可思议，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赞赏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是理想的境界，那是人们应该追求的，这样我们就绝不会有战争了。
近期斯洛伐克各界人士观看了有关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影片，在了解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后，纷纷谴责中共的迫害。前斯洛伐克议会议长弗朗齐歇克·米克洛斯克1月29日说，当我观看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影片时，我感到中共太邪恶了。当我了解到美国参议院通过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决议，欧洲议会通过类似的决议，以色列和台湾禁止他们的公民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我认识到精神力量是不会被暴力击垮的。我对那些受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表示声援，我对所有因信仰而受到迫害的人表示声援，我为他们祈祷。他说，我要求中共停止迫害，允许人们自由的生活。电影导演兼演员朱拉伊·恩沃塔说，我相信信仰是不可能被抑制的，中共领导人不要忘记希特勒的下场。现在已经是21世纪，还在发生这样可怕的事情，但我相信正义终将获胜。我要求中共停止血腥暴行。弗拉基米尔·科莫里是斯洛伐克的内科医生，热带医学专家，他的家人在共产政权的地牢里度过了21年。他说，所有的斯洛伐克人都经历了共产主义的压迫和警察的恐吓，没有人幸免于难。我们现在的任务是鼓励年轻一代，让他们认识到为人权而战并非易事。许多人为此遭受了很多苦难。我欣赏法轮功学员的打不还手，他们在这种非暴力的情况下在融化迫害者的心。
近日，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五国的法轮功学员将又一批新整理出的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名单递交给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拒发签证，甚至冻结资产。今年1月，美国政府两位官员在华盛顿一家人权组织的协调下，与许多信仰、人权团体的代表见面，专门详细解释了对人权迫害者实施经济制裁的相应法律条款，并回答了代表们的问题。 两位官员表示，为了使相应法律真正起到作用，他们非常需要各受迫害团体给他们支持与帮助，为他们提供恶人名单及其恶行记录。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朝阳市双塔区法轮功学员林桂芝因坚持信仰真善忍，被中共警察残酷迫害致家破人亡。林桂芝在七年冤狱中被毒打，饭菜里放药，每日数次昏迷，被迫害的丧失意识，生活不能自理，于2020年2月20日含冤离世，终年58岁。
湖北省襄樊市51岁的善良女教师刘伟山于2002年10月被非法判刑4年，在武汉市女子监狱备受摧残，被迫害至精神失常。2006年1月被秘密押回襄樊市航宇系统364医院所谓的治疗，被治成瘫痪，最后一道黑令要把心脏还在跳动的他送进殡仪馆，幸而操作人员发现人还活着，拒绝火化。刘伟山于2019年10月28日含冤离世。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印度法轮功学员在位于普纳马格帕特地区的跨国 IT 公司弘法，3月6日下午3点至7点之间，学员们先后来到6号大楼与第12号大楼，为那里聚集的大约75名职工教授了第一套与第二套功法。
2月17日至24日在澳大利亚悉尼的麦格里大学迎新周活动中，众多师生和新生关注法轮大法真相，其中有80多人报名加入法轮大法俱乐部。在一周活动期间，法轮大法俱乐部成员在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的同时，也向学生和教师们详细介绍了法轮功这一中国古老的传统修炼功法。有许多学生来到展位学功，并报名加入法轮大法俱乐部，想进一步了解和学练法轮大法。
2020年3月2日，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社展位参加了在富人区霍桑举办的一年一度格伦菲里嘉年华，展示五套功法，人们通过与发资料的西人学员交谈，了解到法轮大法的美好，推崇普世价值真善忍，不少人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表示法轮功最终一定能赢得这场正邪大战。还有民众表示，法轮功就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提升精神修为的方法。当地居民维托森说，知道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原则非常棒。他说，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这个原则待人处事，特别是要与人为善。小学教师福斯特第一次听说法轮功，非常感兴趣，表示他一直在寻找提升自己的方法，而法轮大法和真善忍价值观正是自己在寻找的。他说，我今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丈夫有关法轮功的信息。他还在征签表上签了名，呼吁澳洲政府帮助制止中共对无辜民众的迫害。
3月7日至8日，美国南佛罗里达第30届亚洲文化节在迈阿密举行。亚洲文化节上有亚洲的景致、音乐和食品，吸引了众多喜爱亚洲文化的南佛罗里达居民。当地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本次活动，蓝底黄字的帐篷、祥和的功法展示，吸引了很多居民驻足了解法轮功。
2月29日至3月1日，加拿大魁北克省东部城镇舍布鲁克市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一年一度嘉年华活动，向人们介绍有关法轮大法的讯息，数百人了解法轮大法，并了解有关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有兴趣学练法轮功的民众还记下了当地教功点的联系地址。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2020年1至2月51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自去年12月以来，武汉肺炎传播迅猛，威胁中国人，威胁着人类，已经波及至少75个国家，众多海内外法轮功学员感到救人的迫切，纷纷打电话到武汉，告诉面临危机的民众真正救世的灵丹妙药，就是法轮功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退出中共邪党组织。接到电话的民众感谢法轮功学员的真诚相救。然而就在这救人的时刻，中共自去年的12月份至今，已经把213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送入监狱迫害，其中12月份16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中共的政法委、610、国保、公检法司部门的人员还在执行迫害法轮功的指令，还在制造冤假错案。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20年1至2月份有51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判刑，其中1月份判刑36人，2月份判刑15人，有11人被判7年以上重刑。天津市宁河区法轮功学员李锦忠被诬判9年，武汉市法轮功学员王浩被利川法院诬判1年2个月，非法判刑案例分布于15个地区。2020年2月份，中共非法判刑15人，批捕3人，构建到法院、检察院20人。非法判刑的地区依次为河北省5人、吉林省3人、山东省3人、天津市2人、辽宁省1人、上海市1人。迫害案例包括传播真善人，河北保定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8年以上重刑，天津市李锦忠、董树香被分别诬判9年、7年，河北沧县法轮功学员张振伟、庞慧霞夫妻被非法判刑。
中国法轮功学员用真相贴传播弊疫良方。目前武汉肺炎疫情愈演愈烈，特别在中共邪党封城、封小区的形势下，小区内每户人家两天才准许一人出小区买菜、购物一次，还规定两小时内返回小区，回小区要测体温，并在出门证上消号。大街两旁很多商家关门，行人很少，瘟疫给大陆大法弟子救人造成了一些困难。虽然有难度，作为大法弟子不能忘记自己的誓约，救人。石家庄市大法弟子除了面对面讲真相外，还利用出小区买菜的机会，在小区外墙、电线杆、路灯杆、公园墙壁以及小区单元门框等处粘贴九字真言，告诉民众避开瘟疫的良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义面前命能保。
贤妻良母被非法批捕，丈夫瘫痪，儿子无法继续学业。青岛法轮功学员许传梅是一位吃苦耐劳、勤劳善良的妻子、母亲。2019年11月19日因传播大法真相，在集市上被绑架、非法关押。她丈夫因小脑萎缩瘫痪而生活不能自理，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子不得不休学在家照顾父亲。许传梅的儿子多次去开平路派出所要人，每次都被派出所用各种理由推脱，见不到负责人。有一次，一位姓林的警察引荐一位领导模样的人，警号为020008，谈话间以许儿子不提供联系方式和所谓依法办案为由将之应付出去。在以后，派出所都是采取各种推诿或避而不见，问及所长以及办案警察姓名及联系方式都不给。许传梅被绑架后的第二个月被非法批捕。
河南省禹州市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刘平婷被举报。刘平婷，女， 河南省禹州市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出生日期1962年4月，家庭住址河南省禹州市书院后街6号。自1999年7月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以来，刘平平一直任禹州市检察院副院长一职，主抓批捕和起诉，一直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许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批捕、构陷起诉，枉判入冤狱。刘平平是禹州市少有的几个女强人之一，仇视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的劝善置之不理。20年来，对禹州市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冤判，刘平平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9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5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大义中觉醒，三退保平安。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整理。2月10日，刘晨在大纪元网站发表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声明时这样说：本人现在就在武汉，这场瘟疫中，大量的病人无法得到救治，无比凄惨，整个武汉沦为人间炼狱，邪恶的中共不配成为这片土地的执政者。中共隐瞒疫情真相，百姓苦不堪言，当人们为求得一张病床而苦苦哀嚎，当武汉人走在街头突然倒闭街头，当身边的亲人突然离世而不能安葬，当5000多医护人员因防护及物资不够而被传染，人们想要像以前那样在清晨的平静中醒来，家中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这已经成为梦想。中共的宣传喉舌仿佛在另一个世界，在国难当头上下推责招惹民愤之时，却仍能把中共包装得如此伪光正，使民众对他的幻想彻底泯灭，给14亿中国人一个交代，成为共同的心声。切身之痛亦让人醒悟。武汉方舱医院的一名刘姓女医生2月26日在大纪元网站发表退党声明时说，在救援武汉疫情的过程中，亲眼目睹方舱医院内的种种乱象，我们前线的医务人员缺乏防护物资，明知道物资被扣也不允许我们发声，我们也是血肉之躯呀，可是共产党没有给予我们女医生哪怕半点尊重。我曾经于半年前入党，今特此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武汉疫情犹如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翻版，已无法隐瞒。山居人化名在三退声明中表示，这几年来因为一些原因接触了翻墙，才开始慢慢看到大陆的问题根源就在于中共。这次疫情死了那么多人，这个政权还在那里骗人，就真的很像切尔诺贝利的情况。我就是个人，我连做人的权利和利益都要变成少数人的肥料。我现在醒了，够了，到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在骗人，这个政权只有死了我才有活路。我以前看不懂你们的酒瓶，我现在全明白了，我就在这里退党退团退队，彻底抛弃这个魔鬼。对中共70余年来的种种恶行，世人终于看清。化名崇山峻岭的人2月2日在三退声明中写道，通过贸易战中国国内外新闻报道的对比，我愈发认识到靠谎言欺骗来谋取自己利益的一撮人，把整个国家和民族带到今天这个悲哀的境地。今天通过武汉肺炎，我看到了魔鬼在荼毒生灵，酿造劫难，这和文化大革命所谓的3年灾害饿死几千万民众有什么区别？ 通过隐瞒疫情、不作为、封城、红会拦截救援物资、春晚强行插入武汉诗歌，却是为了恶党表功绩。我深刻意识到，这是民众的麻木养出的邪恶，酿出的灾难。现在应该灭掉这个邪恶和这些年麻木所付出的惨痛代价。疫情之惨触动了很多人的心。声明人一方表示，不想与以甲治国、以黑治国、以警治国的共产党为伍，他们视老百姓为草芥，这样的党不该存在。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现世现报案例，中国大陆来稿。在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初期，因我公公和邻居发生了矛盾，邻居就把我构陷了，说我把法轮大法好五个字写在他家墙上。过了三年，这人60岁就得了不治之症，花了40多万元也没治好。我和他讲真相，他也不听。又过了一年多，他就去世了。我认识的一位同修说，他们村里有一个人在2014年的一天，把法轮功学员挂的真相救人条幅勾下来做了几个兜，还和同修说，婶子给你一个兜使。这个人第二年到城里去打工，结果半只胳膊因意外而锯掉了，现在安上了假肢。在2009年，同修和一个开着大三轮车卖水果的两口子讲真相，当时和他讲真相的时候，他也没反对，给他真相小册子也收下了。可是同修没走多远时，就上来一辆警车，拦住问包里装着什么。同修说，包里装什么关你什么事。过了一年，同修到百里地外办事，同修又跟在路边卖水果的人讲真相，那人自己说，在某地你和我说过，你忘了吗？我还把你举报了。那会儿听说举报一个法轮功给500块钱，结果钱也没给，收摊回家的路上开着三轮车，还窜了沟里去了，一车水果全赔了，幸亏没伤着人，还亏了不少钱，以后再也不敢干这种缺德事了。
家属说，相信法轮功好，有佛保护。作者，一位大陆大法弟子的丈夫。1996年，我的妻子开始练法轮功。1999年7月，江魔头迫害法轮功，妻子到北京上访，被当地作为重点迫害，多次被绑架、洗脑、劳教。每次妻子被绑架，我首先想到的是赶快转移大法书和大法师父的法相。警察来抄家时，我挡住门不准他们进家，就大声喊，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你们是执法犯法，迫害好人，我绝不会让你们进门的。我妻子练法轮功多年来，只要听到谁说法轮功不好，我就说法轮功非常的好，我妻子就是练法轮功的，20多年他没吃过一粒药，没进过一次医院，而且对我父母特别孝顺，这是有目共睹的。我非常支持妻子修炼，我家就是他们的学法小组，我妻子与他同修还经常出去发大法真相资料，晚上他们出去发真相资料，我不放心，就与他们一起去帮助发大法真相资料。多年来妻子劝我与他一起修炼，但是我放不下抽烟、喝酒、打麻将，所以至今没有走入大法修炼中，但是大法师父一直保护着我。一天晚上11点多钟，突然我心绞痛，好像心被人抓住往外拽，疼痛难忍，就叫妻子赶快送我去医院，说我疼得受不了了。妻子说，如果你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就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要不信师父，我马上打120送你去医院。我连声说，我信我信，就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妻子也大声与我一起念，求大法师父救我，一会儿就不疼了， 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床，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还有一次，我连声咳嗽得很厉害，一口气没上来，就昏死过去了，什么也不知道了。过后妻子说，当时在场的侄女与我一起叫你，都叫不醒你，突然想到师父，就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才醒过来，大法师父又救了你的命。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自从1月23日武汉肺炎大爆发后，因为我身上带着九字真言的护身符，心里知道有大法师父保护，我心里没有恐惧与害怕，很平静。
不为外界所动，山东来稿。这个真实的故事在我心里隐藏好多年了，本想用一幅画将其表述出来，可是我一直没有构思出来，总觉得怎么画都不能完整地表达出来。今天就直白地将其表述出来吧。那是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流氓集团打压法轮功不断升级的2000年的一天。杰玉女士带着女儿小山高高兴兴去汽车站，坐上了公共汽车，要去看望李某市100公里外的父母。当车行进在文登与汝山两市的交界处，站在公路中间的两个警察拦住了汽车，要全车乘客都下来排着队，从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大幅半身照片上践踏过去，然后才能上车通过。一车人很不理解，也不情愿，但由于中共舆论工具滚动式对法轮功的造假抹黑宣传的影响，被中共谎言欺骗，不明真相的民众还是陆续的下车了，麻木的做了泯灭道德良知的傻事，只剩下杰玉和女儿还坐在车上，而且很平静。警察上车问，为什么不下去？我为什么要下去？那你就是法轮功。凭什么说我是法轮功？因为你不下去踩。我为什么要下去踩？你必须下去踩，我就是不下去踩。嗔势僵持，小山紧紧地依偎着杰玉，杰玉护着女儿，神态自若。警察无奈，就叫另一个警察把李大师的照片拿到车上，让杰玉在车上踩。杰玉目视着车窗外一动不动。这时乘客们也陆陆续续地回到车上，有的说踩一下就踩一下吧，有的说不踩算了，就赶快开车吧，别耽误大家的时间。全车人都坐下来了，杰玉还是安静地坐着，任凭警察的怒视催逼。全车人七嘴八舌地嚷起来，催着司机赶快开车赶路。这时一个乘客说，看来共产党真是黔驴技穷了，竟用这种下三滥手段愚弄群众。一个警察狠狠瞪了一眼，一个警察抿嘴偷偷笑了。在众怒难为的情势下，他们卷起照片下车了。司机转向全车人，伸出大拇指，如果你们每个人都像他一样，警察他也没咒念啊。车子开动了，车上的人都向杰玉女士投去敬佩的目光，不随波逐流，不为邪恶的无理而动。如今杰玉女士在单位评上了高级职称，当上了科副主任，丈夫也提升科主任，女儿名牌大学毕业并找到了称心的工作，一家人其乐融融。这正是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啊。
请听时事评论，货源共性希望，作者张明清音。武汉肺炎这场瘟疫来得让人措手不及，有人走在路上就倒下了，有人无声无息地死在了家里，有人在医院的急诊室来不及确诊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一张床位，一根输氧管，一个呼吸机都显得那么宝贵，这时才明白， 无论贫富贵贱，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一、货源。现在的局面正像前苏俄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所说，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900万武汉人乃至14亿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被打破，人们也有时间安静下来多看些东西，多想些事情了。最冲击人心的，最令人悲哀的，是中共在这场疫情中隐瞒真相，从始至终的隐瞒信息，推卸责任，转移目标，压制舆论。很多老百姓心知肚明，只是不敢发声。也有很多老百姓虽然也深知中共假恶报诚信，却仍然习惯性的被中共误导着。当武汉疫情突然来临，面对系统的信息控制、维稳暴力、绝望痛心的亲身经历，让世人开始清醒。中共副总理孙春兰在视察武汉某小区的时候，党领导下的物业管理不让小区居民下楼，还假装让志愿者给居民送菜送肉，下不了楼的居民们从楼上打开窗户高声喊出，老百姓买的都是高价菜，全都是假的，假的，假的，全是假的。然而谁能说这喊声中不再有对中共的幻想呢？比如到如今还错把中共当包青天，把中共当成中国的朋友，总爱说坏事都是素质不好的个别人干的，党中央不知情，君不见共产党员的党性和党员行为从来都是受党中央指挥和掌控的。既然已经开始清醒了，就索性挣脱党强加的思想枷锁，让自己大彻大悟吧。一位网友评论，医生冒着丢工作的风险接受采访，记者冒着造谣罪的风险写文章，平台冒着整顿的风险发布稿件，读者冒着炸号的风险传播链接，身在大陆能看到一篇讲真话的文章都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中共谎言成性，通过这次武汉肺炎疫情，很多人看清楚了，共产党不仅不是希望，反而是中国和全世界的祸源。二、共性。目前武汉肺炎疫情使武汉和大陆遭受重创，全球几十个国家也相继发生了疫情，疫情还在持续蔓延，确诊和死伤人数还在增加。这场惨痛教训中的个案，除了去武汉旅行、从中国归来、聚集、免疫力低，还有其他共性吗？找到了所有的主要共性，就能找到制止瘟疫蔓延的良方。有悉心人士在默默的观察、信息收集和分析研究中，发现了另一个共性，在这场瘟疫中不幸丧生的个人，或者是共产党员，或者是亲共的，目前疫情不幸很严重的国家，都是过去这些年明显亲共的。比如意大利就是在欧洲配合中共搞一带一路的主要国家。所谓一带一路，是中共于2013年推出并主导的以经济统治全球的计划，他们试图涵盖历史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行经的所有国家。2013年9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宣传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于印度尼西亚国会宣传海上丝绸之路，同年11月在中共18届三中全会把一带一路升级为国家战略，2015年3月中共在亚洲和欧洲推广一带一路，并将其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一带一路对中共的重要性由此可略见一斑。一个人紧跟中共，比如中共党员，不但能害了自己的性命，还会连累自己的亲人。一个国家亲共，到头来只能危害该国的国计民生。问题是，这些人是真的看不清中共本质呢，还是道德底线放得太低，为利而选择了亲共？ 三、希望。科学抵挡不了病毒，更抵挡不了变化无常的冠状病毒。如果科学能战胜一切，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不治之症？为什么还有生老病死？为什么还有中共？财富也抵挡不了病毒。苹果创始人乔布斯的遗孀在疫情中捐赠了$250亿。财富对逝去的乔布斯而言只是一个数字，对中共则是攥紧权柄的资本。财富靠不住，科学靠不住，共产党更靠不住。希望在哪里？笔者注意到，武汉肺炎疫情中，明慧网上刊登了一些科学解释不了的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案例。比如，一位化名求生的人说，我是在武汉打工的，现在出现了发热、咳嗽、腹泻已经两天了，去医院找不到医生，只好在药店里买一些药物治疗。看到很多的病人在痛苦中也没有医生给治疗，我不甘心这样死去，就给一个同学打了电话。同学说，退出党团队能保平安，详细的也不敢在电话里说，这里已经无法上网，只能委托我的同学发表退团声明。退团之后，求生的症状很快消失了，转危为安。另一则事例讲的是被封城堵在武汉的大学生的经历。这名大学生在武汉上大学实习，因不知疫情扩散，没有及早离开，1月23日被封城令堵在了武汉，没法回家过年。得知这个情况，这名学生的亲戚告诉孩子父母，让孩子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两句话，在心里念。这名大学生孤身一人在武汉待在租住的宿舍，没有同伴，只有手机，每天听着街区有人病倒被抬走，恐怖时时笼罩，不敢出门，只能隔几天出去买一些青菜面条，出去时面戴多层口罩防护，回宿舍后立即对全身衣服消毒并洗澡，就这样凑合着过了一个多月。随后的2月29日晚，他打电话说自己在发烧，摄氏37度多，这时他的父母立即提示念那两句话。这位大学生以前就知道这个九字真言，马上意会照做了。3月1日早晨醒来，他给家里打电话说不发烧了，体温为正常，36度多，化险为夷。不管你认为这是巧合也好，上天的惠顾也好，设身处地，如果是你，你希望自己遇难成祥吗？别人的事听起来简单，可仔细想想，在中国大陆这样道德早就失去了底线的社会中，只有善心犹存、善念够强的人，才可能在危难时刻听取九字真言，并且真心念诵，从善如流啊。这样的事例远远不止两例，足以引起智者的注意。同时，这些事例也让笔者想到刘伯温碑记，这篇古代寓言开篇便说，天有眼，地有眼，人人都有一双眼。同宗同族，台湾民众反共，离中国那么近也没有感染，香港民众反共，港人没有感染，感染的都是从大陆过去的。或许在今天这个末世之末，虽有万恶并存，但亲共却能招来万恶之罪，只有远离中共，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善良人，远离瘟疫大劫。中国已经存在5000年了，中共不是中国，不把性命和国运交到中共手里，就都有希望。
请听时事评论，为了一次地震，冥界准备了50年。在清朝道光、咸丰年间，牛树梅先生担任宁远府知府，为官清廉勤慎，政绩显赫，民众一致称颂。忽然有一天发生了大地震，全城房屋倒塌，死伤人数无法计算，府衙也损毁多处，先生的儿子不幸遇难，他自己的足跟也受伤了，行走很不方便。
牛先生感到很愤懑，就写了一篇书文来质问地府城隍神。他的大意是指责城隍神享受万民香火，却不加以保护。全城这么大，难道都是恶人吗？就连自身为官，也是问心无愧。而儿子竟然死了，自己也受了伤。难道真的是天道不足平信，神明鉴察也有差错吗？到了夜里，先生梦见城隍神请他前去，按照宾主之礼坐下，对他说：先生以文字相指责，理直气壮，可惜不能明了鬼神之道，所以请君前来一谈，以解释猜疑诽谤。凡是浩劫之成，都是由于众人积孽所导致的，绝非偶然。此次地震灾难，冥冥之中已经进行了50年的调查记录，凡是不应遭受灾祸的，都已移到别处。如果是近期造下新的罪孽的，又将其移过来。即便是临时也会有出入变化，绝不会漫不加查，置人民生命于不顾。先生说，既然如此，难道全城中竟然没有一个善人，我和我儿子也要遭到罪谴吗？城隍神说，还有3家人家确实难以在短期内迁走，现在都安然无恙。一家是某街的杰父，3世双居，抚养一个小孙子。一家是某医生，生平不卖假药，有请他看病的，即使是深夜下雨，道路泥泞，也即刻前去，尽心疗治。一家是卖油瓷的老妇人和他的小孙子，全都没有遇难。先生回去查访就能找到，不会欺骗于你。先生的儿子前生业重，是无法逃免的。就连先生本来也在劫数之内，因为居官廉慎，所以得以从宽，只是伤了足根。总之，神天赏罚，慎之又慎，绝不偏私，既无无妄之灾，亦无幸免之理。先生勉力做个好官，将来会升到陈聂及按察使的官职。牛先生听了之后，向城隍神辞谢，并致以歉意。他醒来之后到处查访，果然找到了杰父和医生，他们都是全家安然无恙，只不过因房屋矮小，被两侧的房屋遮挡住，所以没有发现。只有卖油瓷的老妇人，经过多次查找，才在房屋船子支撑形成的角落里发现。牛先生向他询问，他说平时在这里做生意，凡是遇到老弱残疾的，即使钱不够也卖给他们，偶尔也会施舍，不要一文钱。在地震前一两天，买油瓷的人忽然增多起来，供不应求，于是带着他的小孙子夜里做油瓷以备出售。地震发生后，祖孙二人被盖在倒塌的房屋下3天，就用油瓷充饥，因为压力太大，自己无法出去，没想到现在得以重见天日。牛先生听了大为惊奇，从此以后深信鬼神因果的道理，更加勉力做好官，后来果然升到四川按察使。按关于牛树梅，历史上确有其人。牛树梅1791年至1875年，字雪桥，号醒斋，甘肃通渭人，道光21年进士，曾任四川彰明县（今江油市知县）、茂州直隶州知州、宁远知府、四川按察使等职。 《经史稿》一书称其绝育名甚，民饮无不达，咸爱戴之。当地百姓称之为牛青天，还为他修建了一座德政坊。此牌坊目前尚存，位于今四川江油市青莲镇，距今已有150余年的历史。牛青梅于道光28年1848年担任宁远府知府，当时的宁远府属四川省管辖，府治西昌，今四川省西昌市，为凉山彝族自治州政府驻地。关于此次地震，正是发生于清道光30年8月初7日，公元1850年9月12日夜间的西昌地震，震级约 7.5 级。据《清史稿》载，巡署宁远知府地大震，全城陷没，死伤甚重，树梅压于土或生，蜀人为天留牛青天以劝善，树梅自救德薄，不能避民以修行，所以震续灾离甚厚，民欲待之。当时的四川总督徐泽淳在向清廷呈递的奏稿中说，皆据属西昌县知县明谦奏称，8月初7日夜骇客，县城忽然地震，跛摇动荡，屋宇倒坍，河城毫乎鼎沸，因黑夜淋雨，无从往救，及至天明，变成木石倒塞，不便街巷、庙宇、城楼、文武衙署及监狱、仓库进行倒坍，居民被压身死者不计其数。牛树梅本人也写了一首《西昌地震祭奠诗》，描绘了大地震后的情形。坤为夜半走奔雷，山岳震荡海波颓，床榻如舞人如簸，万家洞屋枯叶摧。驰名一望满城平，欲遍街崖谁能晓。位于庐山的西昌地震碑林对此次地震亦有详细记载。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患救难的大考在前，你在做什么？作者盛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2日。2019年末至2020年初，武汉疫情爆发，末劫大难的第二季开始了。在这场人间大动荡下，法徒在做什么？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讲过，每一次事情出现这个大的事情的时候，都是一个最好的考验学员走出那圆满的那最好的一步，最好的时机。我们有的人就能走出来，有的人他还觉得自己为了实修不动呢。有人在为救人呕心沥血争分夺秒，有人执于小处不放，给救人的项目拖后腿，有的关注事态发展无所作为，有的还和以往一样学法练功，静观大家的动向，有的沉浸在合家团圆的气氛中，为家庭和美尽心尽力，美其名曰符合常人状态，甚至符合孝顺子女的败坏状态，有的有劲儿没处使，陷入常人救治的剧情里追剧助威，有人空则中共招来天谴，牢骚愤然。如果换到80多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乱大劫时，是否这些人也会陷入家庭之中，不去救人救世，坐享其成呢？很多人迷惘无奈，有什么办法？能力有限，出门受限，只好待在家里。这次瘟疫和病情和以前都不一样，太奇怪了。不但救人的使命之路被挡住了，救人的智慧、能力、体力、时间都被挡住了。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
很多正实法的事不是没有办法，再难都有你们走的路，尽管那个路比较窄一些，必须得走正，稍微差一点，不正一点都不行。但是呢，你们还是有路，也就是说，大家走正它。如果走不正，就会被现在这些邪恶利用来钻空子搞破坏。其实我刚才讲的就是，大家在协调配合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是在证实你自己呢，还是在证实法，就是这个问题。现在很多同修利用有限的出门条件，面对面讲真相效果很好，因为有缘人是师父给你安排过来的，有人加紧制作真相资料，更大范围散发，修出更广大的慈悲，神都在为你开路。有人增加了往国内打电话救人的时间，时效越来越好。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融化钢铁的慈悲，这句话不是嘴上说的，法徒需要在实践中证道。路是走出来的，永远也等不来，只有从人中走出来，才能走上正法之路。真等到答案来了，那也不算自己走出的路，只是追赶弥补而已。历史上很多正面的教训在警醒今天，过去生灵涂炭，国难当头之时，多少人离开家乡奔赴救人救亡的前线，多少学生放下学业走上战场。而今国家被中共祸乱，人民惨遭谎言的涂炭，发正念讲清真相，都是和旧势力的各种因素和乱法烂鬼作战，这是载入史册的宇宙大战。很多常人此时还能逆行到前线救护，走上街头排查，在自己的境界中为了救人尽心尽力，而身负末节救人使命的法徒，不精进的，悠闲自在的，一直没从人中走出来的，误入歧途的，世人会怎么看待你的冷漠？神会怎么看你？未来的人会怎么看你？未来的位置是按自己所行的道德标准摆放的，如果哪个世人不能听进去慈悲救赎的声音，他就只能在中共的谎言中越陷越深。每一个生命的逝去，每一个宇宙的崩解，都是永远无法挽回的损失。真正救人的钥匙在每个法徒的手中，实践中修出的真善，就像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我们的，融化钢铁。大量明白真相得救的众生会感恩，会传播真相，会抵制迫害，这样就会出现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的，全民都来反迫害，这样的局面才能形成，法徒才会不辱此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大义当前救人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5日。中国武汉爆发的肺炎瘟疫在大陆一直火速蔓延，一周来农村道路虽然开通，但是农民还是人心惶惶，笼罩在瘟疫的恐惧之中，除备耕之外无人出门，出门戴口罩，唯恐灭顶之灾临头，瘟神闯进家中。当前疫情如此之严峻，大法弟子救人更显得紧迫，迫在眉睫，我们在和瘟神抢人。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已经明示弟子，即使有些大法弟子要跟师父一起到法正人间呐，即使是这样，我们也要画上一个句号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段过程，那可是至关重要。我们是放弃神体，冒着天胆随师下走来到人间的，第一步是自己得法，第二步是助师救人，因为我们是赴师之命来当人的，来登天梯返本归真的，来救殷切期盼师尊救度的众生的。师尊从大穹的最高端到宇宙的最低处，特别三界内乃至人间，不辞辛苦，一直层层层层正法更新整个宇宙。大慈大悲的师父在将近21年中带着我们一路走来，让我们做的就是救人。如今在这紧要关头，
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是要从瘟神手里把人抢过来，这是师尊的慈悲，师尊的心愿，这也是我们应该完成的重大使命。疫情中，我们地区同修冲破封城、封村、封路的重重困难，救人的脚步没有停，同修们的正念正行鼓舞着我，自己也要配合整体，融入整体之中，有效地救度众生，才对得起大法弟子这个神圣的称号。一，众生排队来看我。一天，身边同修没来了，我和他商量说，现在疫情还在蔓延，我们应该抓紧时间救人。我有一个想法，我们骗同修每周每人最好发出去十本真相小册子。前些年我去女儿那座省城，得知人家那儿是每周每人十本真相小册子，十几年过去了，那里的同修依然这样做着。那个城市虽大，但是真相资料始终是遍地开花，人家能做到，我们也要做到。梅爽快地说，行，又说，我马上走一圈，通知每个同修，征求大家的意见，走完一圈，回来给你个准确数字。梅同修很快回来了，他高兴地告诉我说，大家都要，一共60本。星期四晚上，我就下载打印了《疫情周刊一》，打印时，打印机时而发出咔咔的响声，我知道该加油了。加完油，打印机不响了，可是墨车却出现一步一步运转速度变得很慢，打印机出了毛病，但问题不大。我还有些发愁，如果找技术同修，同修居住城里，要往返100多里，又值疫情时期，很是麻烦，怎么办呢？忽然，我想起了师父，就求师父帮忙。我马上想起了技术同修曾经对我说过的话，一位比你年龄还大的女同修，经常拿一根筷子绑上一块潮湿的布，擦机器，机器干净了，运转就畅通了，还嘱咐我，你别害怕，别不敢动手，机器轻易不会坏的。同时，技术同修怎么擦机器那个部位的影像，一下子浮现在眼前。有办法了，我高兴极了。擦干打印机，墨车运转正常了。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谢谢师父的及时点化。60本疫情周刊一顺利地做完，我刚刚躺下还未入睡，就看到许多年轻漂亮的人从高处排着队朝我走来。映入眼帘的是，这些人中有男有女，个个神采奕奕，人人精神焕发，清秀的眼神里透露出他们对我的敬意钦佩。队伍排得很长，人很多，是那般的美丽，那般的端庄，是人间的人无法可比拟的。我体悟到，是师父让众神来看望我，师父为了众生得救，用心良苦，慈悲无量啊，师父是在鼓励我救人。二，祥龙陪我去救人。星期日我准备出去救人，有10本小册子，清晨起来又做了10本。这时身体突然感觉很不舒服，咳嗽、上痰、气喘吁吁，胃里好像有个石头往下坠，堵得慌。我马上意识到是自己近来忙于做事，法学的少，旧势力乘虚而入迫害我。旧势力不配来考验我，有师在，有法在，没有过不去的关。我毅然决然带上资料，骑上电动车上路了。我径直奔向前方几里之外的一个村子，神奇的是，满天的大小法轮和一条龙飘在我的眼前。我一路走，他们一路飞，我瞧天空，他们在空中飞，我瞧前方，他们在前方飞，我瞧柏油路，他们在柏油路面上飞。春寒料峭，我感觉不冷也不热，身体非常舒适，十分惬意。到了目的地，我挨家挨户的发，见到人就面对面的给。在这段时间，我没有咳嗽，没有痰， 胃里那块如同石头的东西也被师父清除了。返回时，满天的法轮和那条龙一直陪我回到家，进家后还在眼前飘舞。师父以这种形式增强我救人的信心。写到这里，我由衷地向师父回敬，师父，弟子谢谢您的慈悲苦度。后记，自己得法23年，降龙陪我22年，法轮伴我20载。每当我按法做时，他们就出现在我的眼前，激励我精进。我悟到自己的层次可能有限，如果师父不给我打开天目，很可能就修不了。这样让我每天满怀信心，跟着师父在大法中精进。也许我的业力大，师父为我的付出就多。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功能本小数。师父在红银二五祖中还说，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让我们在当前的大义中，以法为师，救人抢人，这是我们肩负的使命，也是我们在兑现大愿，也是师尊所要的。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